在星期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川普白宫将向安卡拉当局再增援1亿美元，并讨论华盛顿如何进一步协助土耳其应对这场灾难性的地震的事情。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造访土耳其，并宣布白宫将向土耳其当局提供更长期的援助，援助金额再增加1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土耳其大地震罹难者已经超过4万人，并有超过8万人无家可归，财政损失达到几十亿美元。布林肯当日访问当地的恩格里克空军基地，并讨论美国如何提供进一步的协助。布林肯同土耳其外交部长恰姆殊奥卢乘坐直升机，并勘察受灾严重的地区的时候，难过地说，这个真是很难用言语表达。布林肯说，当你看到损坏程度、被破坏的房屋数量，重建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美国承诺将支持土耳其的灾后重建。报道说，地震发生之后，美国除了提供人力、物资，亦提供土叙人道援助基金8500万美元。布林肯进一步说，总统拜登预计授权5000万美元的紧急难民和移民援助基金，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提供额外的5000万美元，让美国对土叙的人道援助达到1.85亿美元。另一方面，布林肯此行预计仲将同土耳其当局讨论有关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一事。熟悉布林肯访问土耳其计划的消息人士说，布林肯将会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目前与北约会员资格申请相关的是，土耳其希望购买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但是美国国会反对出售，除非安卡拉当局至少为北欧加入进程开出绿灯。星期六，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回应了这一观点，话只是允许芬兰加入北约是不够的。范霍伦在一场采访里面说，如果埃尔多安继续拒绝芬兰和瑞典的准入，将不会转让 F-16。拜登政府则多次表示支持出售武器给土耳其，并没有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但是安卡拉当局对这些问题越来越被互相关联，表示失望。埃尔多安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易卜拉欣·卡林上个月曾经表示，他希望 F-16 交易不会成为北约成员国瑞典和芬兰的人质。据美国将军萨尔茨曼近日在慕安会议期间表示，由于军备竞赛日益激烈，太空在短短几年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指出中共是最具挑战性的威胁，其次才是俄罗斯。下面请听报道。据美国太空行动负责人布拉德利·钱斯，萨尔茨曼将军星期六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向媒体说，当前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正在生产各种各样的武器，而最具挑战性的威胁就是中共以及俄罗斯。他列举了包括反卫星导弹、陆基定向能量和轨道拦截能力在内的技术。萨尔茨曼说，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太空作为一个竞争的领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主要是因为中共和俄罗斯已经进行了武器测试，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投入使用。鉴于美中紧张局势加剧，令他的话更具分量。星期六，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北京高级外交官王毅关于中共间谍气球问题在慕尼克的紧张交流中凸显了这一点。布林肯警告王毅说，中共绝不能够重复这种在美国领空发射气球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而王毅则回应，华盛顿击落气球已经损害了两国关系。目前各国在太空军事活动方面越来越保密，并日趋激烈，甚至有人认为俄罗斯和中共有可能超越美国。 不过萨尔茨曼将军否认华盛顿已经落后的讲法，但强调战斗确实发生变化。从用导弹或神风敢死队卫星摧毁卫星的想法，转变为想方设法用激光武器或者强大的微波破坏他们。萨尔茨曼说，我将始终确保我保留执行最关键功能的能力，比如国家指挥和控制，或核武器指挥控制。他说，在空间领域上，未来将会变得越来越拥挤，但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标准是什么，我们就会安全得多。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即将满一周年，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中共正考虑向俄国提供武器以用于战争。他还警告北京当局，任何对俄国的供应都会造成严重问题。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政论节目面对全国节目采访的时候说，我们现在的担忧是基于我们掌握的情报，亦就是北京当局正在考虑给俄罗斯提供致命的支持。当被问到会涉及哪种致命支持的时候，他说，从弹药到武器本身的一切都有可能。当日布林肯亦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里面强调，早在去年三月，拜登总统就曾经警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千万不要向俄罗斯运送武器。近期德国、美国和其他欧洲盟邦已经决定运送主力战车，以支援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俄罗斯政治观察家与评论人鲍洛夫分析指出，西方国家回归运用战车的迅速作战，已经摧毁了俄罗斯刚刚决定运用的新战略。这个亦可能需要新的人力来守住前线，并具有高度风险。他说，2022年开战之初，俄军的闪电战失败之后，俄罗斯适应局势，压住于长期作战，仰赖自身更庞大的人口、资源、军事工业，以及超越敌军空袭能力的领土面积，这种消耗战不用太多人就能够打赢。但是莫斯科当局第一批动员已经让俄罗斯社会产生大地震，包括几十万俄罗斯人用脚投票离开俄国，达吉斯坦等少数族裔地区则爆发抗议，众多城市都出现反动员示威。在社群媒体上，被动员者缺乏装备和处境恶劣的影片与公然抱怨的发文数量亦出现激增。 CNN 指出，现在俄国正处在不确定的新阶段，而且显然未来一段时间亦不会回头。对俄罗斯百姓来说，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即将在2月24号届满一周年之际，外界抨击中共、俄罗斯和南非在这个敏感时机点上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场边警告中共，美国已经掌握中共正在考虑协助俄罗斯作战的情报。下面请听报道。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上个月曾经说，美国关切所有和俄罗斯联合演习的国家。中共国防部却在19号公布，中共、俄罗斯和南非20号到27号将在南非东岸德班至理查茨湾以东海空域举行海上演习，主题为维护航运及海上经济活动安全联合行动。南非主要反对党民主联盟批评，军事演习让南非成为战争罪行的帮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场边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进行会谈。布林肯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警告王毅，美国已经掌握中共正在考虑协助俄罗斯作战的情报， 包括提供枪炮、武器，以及向俄军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提供卫星影像和电子设备。布林肯随后更在专访里面说，美国很快就会公布北京强烈考虑向俄国提供致命性支持的新信息。他亦清楚向王毅表示，这个将对美中关系带来严重问题。至于王毅声称中国近日将提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和平计划，美国一名官员不以为然地说，中共似乎打算一边公开宣扬和平稳定，一边暗中支持俄国向外侵略。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牵动印太局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8号在慕尼克安全会议说，在欧洲在乌克兰发生的事对亚洲很重要，而亚洲发生的事亦对欧洲很重要。他强调说，中国正密切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能不能够取得胜利。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对北京在亚洲行动将有深远影响。北约正扩大与印太盟友的合作，包括日本、南韩、新西兰和澳洲。中共3月1号将实施预备役人员法，取代1996年开始实施的预备役军官法。外界关注中共这样做的背后动机。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向本台分析，中共想要一石二鸟。下面请听报道。3月1号中共将正式施行预备役人员法。据美国之音2月20号报道，新预备役人员法在去年12月30号第13届中共全国人大会议的时候低调通过。新法增加了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预备役人员必须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怕牺牲等。强调预备役人员必须随时准备应招参战，保卫祖国。其中尤其是放宽预备役退役年龄，引发外界不少猜想以及忧虑。新法的指挥管理军官和专业技术军官最高退役年龄放宽到60岁，预备役兵30岁。外界解读新法是一次大征兵和捉壮丁的开头。报道里面评论认为，中共实施新法完全不是要让预备役人员冲锋陷阵，中共真正目的是需要巩固统治，就是刀口向内镇压百姓。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向本台分析说，中共实施新的预备役人员法实际还是和可能要发生的台海战争有关系。从表面上看，话征召预备役人员大多数都是陆军，与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它主要是海空军以及火箭军作战关系不大。但是中共如果一旦决定要入侵台湾，就意味着台海战争不会好像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这样的一个局部战争，而是极有可能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届时中共几乎不可以避免要面对美国、日本、台湾、联军以及更多国家的出兵。换句话说，中共已经不得不考虑到一种最坏的极限情况。唐靖远说，就是中共可能要同多国联军去全面开战，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共他不会排除本土作战的可能性。近年中共不断实施军事演习，作出派战机频繁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等挑衅举动，令台海情势升温。去年美国通过保卫台湾的法案，并且未来五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唐靖远仲认为，中共没有排除攻击美国本土的可能性，否则就不会处心积虑地发展高音速武器以及平流层的军事系统等计划。唐靖远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从毛泽东时代起就是为了同美国实施对抗，要做到全民皆兵，其实习近平现在就是延续这个思路。另一方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但未能迅速让乌克兰投降，目前战事相持不下，普京面临兵源不足、征兵不灵问题，这个亦令中共警惕。 唐靖远强调话，一旦开战，大陆势必进入到军管，咁征召大量嘅预备役人员，成为一种先军政治嘅一部分。所以客观上，佢亦的确系有利于对国内嘅维稳。所以征召预备役，佢系一石二鸟，既能够扩大维稳嘅力量，亦能够喺必要嘅时候将佢哋作为炮灰推上前线。以上嘅呢节新闻系由本台记者梁欣采访，婉儿为你报道嘅。感谢你的收听，再见。